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尼西米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边有一个榜样。主啊，求你透过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是尼西米第五章。那现在这个尼西米前面第四章谈到的是什么呢？谈到的是国防嘛，外交嘛，对不对？整个怎么修筑防御整个隔壁邻省的这些外邦的这些欺负。那现在第五章呢，就谈到的是社会上的内政的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先来读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百姓和
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有的说，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；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；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。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卑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
好，我们到这边。那这边谈到什么呢？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的就是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嚎。这个很特别哦，在犹太社会里边，女人通常是不发声的，可是这里边他们的妻都跑出来了。什么是他们的妻跑出来了？意思就是都一起上街头要抗议了。所以那个情况是已经是迫在眉睫，已经是让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忍受了。所以这个他们就怎么样，大大的呼号抗议嘛，然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所以埋怨的对象是谁？是自己的弟兄犹大人哦，不是外邦人哦，不是这些整个因为殖民的关系旁边的人来欺压他们哦，是他们自己人自己家里的事哦。所以是什么？内政嘛，对不对？从整个犹大省来看是整个内政。那这个呢，第二个他说，有的说什么呢？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那结果呢，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然后第四节说，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所以从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这里边哈，前面我们大概可以稍微归类啊，怎么归类？就是说有三类的状况。那哪三类呢？第一类就是说他没有田地的最穷的穷人，也就是他的田地老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，已经是没产地嘛，就是跟人家租地来农耕的嘛，哈。那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，他就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，哇，没有地，然后生的儿女又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养这些儿女呢？就很困难了啊。所以要去得粮食度命哈。那所以这个是没有田地的第一类的穷人哈。那到了第三节说我们点了田地，有没有表示还有田地可以去质押典当吗？还可以去周转借钱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点了哪三种东西？田地啊、葡萄园啊，还有房屋啊。所以这个是不是比较有钱？对不对？有不动产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了第四节呢，他说这一类又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还是不够用。什么不够用呢？他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，也就是 基本的生活还可以，可是到了要纳税的时候呢，就不够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个就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啊。哦，然后以前又没有信用卡，可以分期付款啊，对吧？所以紧急的时候他只好怎么样？他只好就是拿着这个去那个指着田地哈，那个指啊哈，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字，就是抵押了。嗯，那那个点呢，就是典当嘛，哈、哦，去跟私人的钱庄啊，也是类似抵押哈、哦。但是这三类里边，应该是第四节这边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，但是都是不够用了，所以这些的不够都是需要去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借钱啊，然后去缴税。那实际上在波斯的时候哈，波斯帝国的时候，他们的税是很重的哦。那个到了接着后来你去看那个希腊整个占领了波斯之后，发现他们在苏珊城的皇宫啊，那个黄金是几千万公斤呢、欸。几千万公斤，然后银子是那个都是可以用吨来算啊，所以这里边他们的这个税很重哈，平均来讲哈，在一年哈17万公斤的黄金，他们可以抽到的税，然后缴回波斯。那所以他们的状况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些问题哇，全部一个跑出来了，跑到谁的手上？跑到谁的耳朵？就是全部去找谁？找尼希米了，对不对？受不了了。那第五节讲的就你看哈，那个状况真的是让人会哭啊。他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弟兄的身体是一样的，那意思就是我们的骨肉啊，跟我们族里边的那个所谓的弟兄哈，就是他们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嘛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哈。那都是同样的身体，但是呢他说我们的儿女跟他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啊，可是现在呢我们将要哈，那个就是什么，你把它圈起来，将要另外新一本翻成我们被迫，我们被强迫怎么样把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卖去当做奴婢一样啊、哦、然后呢而且我们女儿有一些已经做了什么奴婢了，所以这个不是第一次哦，是已经持续了，不够的时候只好最后就是卖女儿啊，然后去当人家的妾啊，或是当人家的奴婢啊，奴婢还好一点，有的是直接是当妾啊、哦、然后呢我们并无力拯救，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谁归了别人了嘛，因为如果你又按照他们的复利来计算或是利息来计算，最后扣扣扣扣扣到最后什么，整块田地是谁，就归给别人了、啊、了解意思吗？所以田地都没了，所以到最后是什么，卖儿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他们儿女那个你看、哦、第二节他们的 儿女人口众多，为什么不是写男丁人口众多？因为儿女的市场价钱比较好啊，可以卖啊，所以儿女生的多，将来不够的还有一个第三道防线，卖儿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的想法有到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啊哈。那所以在这种状况，这些问题都呈现，那这些问题呢是一时才发生的吗？应该不是啊，是累计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出来，都是冰山一角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些有的人就说，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样？是从那个尼希米回来建城开始的吗？还是说已经他当了省长12年的省长，后面他会讲啊，12年的省长的问题才爆发的吗？我的看法觉得，我觉得那是延续下来的， 不管是在52天的建造城墙的时候，或是后面的，我想那个都是联动的，因为那没有办法很清楚去切割了。那有一个就是说，因为建造城墙需要的资源很多，所以让这些问题更多。可是你会发现，这些的问题，所有的抱怨里边，没有人说他们抱怨什么，抱怨修城哦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提到啊，没有人说因为修造城墙啊等等这些造成的嘛，啊、哦，所以问题还是在于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哈、哦，整个社会的状况很不好。那但是尼希米听了这件事呢，我们就从第六节到第13节好不好？来，我听见他们呼
号
说
这
些话，
便
甚
发
怒。
我心里筹划，就斥着贵胄和官长说：“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”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。你们还要卖弟兄，使我们赎回来吗？”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神的什么，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他们所取的利钱、银钱都粮食、新酒和油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：“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”我就招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所应许而行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：“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”会众就都说阿们，又
赞
美耶
和
华，百姓
照
着
所
应许
的
去
行了。好，这边我们来看第六节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听见他们这些呼号，这些说的这些话。”所以尼希米听见了。那问题来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反应？领袖如果听见下面的这些抱怨、这些的需要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他还是有反应的、哦、哈。他说甚是发怒，这个发怒、啊、这个字跟前面讲到的那个怒火中烧啊，被激怒啊，他觉得这些事怎么会这样子呢、哦、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离谱的发生呢？那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在宗族里边弟兄之间彼此这样趁火打劫？所以他发怒，所以这个很合理啊。但是你看第7节哦，他有没有马上就火山爆发？没有、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学啊、哦。他就怎么样？我心里筹划，他的心里筹划就是他开始在想，开始在心里盘算，仔细的去思考啊、哦，该怎么做哈、哦？那这个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哈、哦，他就开始斥责。这些有钱的人哈，这些的贵胄跟官长哈，也就是这些贵族了、啊，了解吗？这些的贵族，这些的有权有势的人哈，然后呢，他说你们个人向自己的同胞哈取利，就是贷款嘛哈，然后呢，问题是竟然索取那个高利，那个高利就是后面讲的那个1%有没有？那是月息耶。一个月一趴，跟当铺差不多了嘛哈。第一点呢、啊，可是当时殖民地，所以你看、哦，他就是这些贵胄、这些贵族当起什么当铺啊，哦，然后于是呢，我就召聚大会，这个召聚大会很有效，为什么？透过群众的力量。你把它圈起来哈，召聚大会来攻击他们。那好，然后第8节他说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们要尽力赎回我们弟兄。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，从建城开始，他回来到那个耶路撒冷之后， 就已经不单单在建城，他还在帮助大家怎么样，把一些已经什么已经卖给外族的这些奴婢啊，他们已经尽力要把他什么买赎回来了、啊、对不对？这个在预表什么？他在做一件将来后面耶稣做的事啊，你知道吗？买赎嘛，神希望把我们从罪恶的里边买赎回来嘛，他已经尽力的买赎了我们的弟兄，然后呢那些把卖给外族的同胞他们都把他买回来，那结果呢，你们呢还要卖弟兄吗？意思是什么？跟他取利取利，然后质押质押质押，到最后就是谁？就是他们的儿女啊，他们的弟兄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意思在这里嘛，他就放长线钓大鱼啊。那所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静默怎么样？不语啊，无话可答。那这个是他们里边实际上最根源的什么筹算啊，就是这些贵族啊，这些开当铺的这些官长啊，透过这个在贩卖人口啊。然后第九节他说，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？那个敬畏我们的上帝圈起来好不好，是整个这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你们行事哈，所以有个翻译他说，你们岂不应当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行事为人吗？所以意思在怎么敬畏神哈，那个是一个关键。敬畏神那个敬畏，至少哈，至少要害怕神啊，你神都不怕的时候他们就任意妄为嘛。所以他在提醒他们这件事，他说我们岂不是应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来行事为人吗？哦，然后呢，免遭我们仇敌外族人的毁谤。因为弄到最后是怎么样，你们这样的做法，这样的一个方式根本会让外邦人瞧不起，结果人家就会什么看不起我们嘛，那很多的闲言闲语就跑出来了、啊、对不对？那所以现在第十节了哈，所以他说什么，我和我弟兄，那个我和我弟兄你也把它圈起来吧，代表说我们该怎么来做哈，和仆人也将怎么银钱粮食借给百姓。这个借跟这个第七节的取利有一点点同样一个字，可是用途不一样，一个是要取利，一个是借，可能他没有取利，但是这边没有讲，但是基本上那个态度或者是那个动机是不一样的、哦、然后呢我们都当怎么样免去利息。那这个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生命记啊，生命记十五章啊，你跟你的弟兄是不应该取利的嘛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十一节，如今我劝你们怎么样，你们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、粮食、新酒、油，怎么样？百分之一的利息都什么？归还他们。哇，这一招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第十节他说，我和你们都一样啊，我有借钱给，那我们都应该不要再取利了、啊、对吧齁？那免去嘛，免去利息。那这个呢，各位可以看一个经文好不好，就是在那个生命记十五章，那个十五章找到了吗？他这边一开始就谈到第二节哈，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，第二节说，凡债主把所借的给邻舍的豁免的，有没有？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，有没有？ 然后呢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，第六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是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的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所以原因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他们会被管辖，他们今天没有蒙福，是因为什么？完全违反神的律例啊，彼此在那边借力啊，还高利贷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第七节这边就说哈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有没有？你不可忍着心，然后呢揪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也就是在你们的兄弟当中应该要彼此帮补啊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着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快到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到了第五年、第六年，尤其快到第七年，弟兄要跟你借钱，你就想哇，第七年到了，全部都归零了，所以心里就会怎么样？起恶心呢？所以神一直告诫他们呢、啊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接着后面你们自己补充自己看。所以尼希米希望做一件事是什么？回到神的法则，回到神的吩咐，回到神希望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实际上神要使神的祝福临到各位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要只算眼前的这些钱啊，哦。那哇，所以尼希米很厉害。第十一节，你看，所有可以质押、可以借的，全部叫他们是怎么样？那一些利息都要还他们了。第十二节呢，众人就说：“好，众人说什么？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。那个索要就是什么？要求利息啊，哦、要求利息。那必照着你的话说，哈、哦，你怎么说？”我们就怎么做啊？你说的就算了啊，所以我就招了祭司来。哎，关键来了，招了祭司来。祭司啊，要当公正人。祭司在这当中有一点像是恢复那个公正人的制度，就是司法的制度。为什么？白纸写黑字，公正纯正，到地方法院去公正嘛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这些大家签名，大家都不会在那边耍赖。所以这边你看哦，所以就叫众人怎么样起誓哦，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哦，对不对？那叫祭司来要做什么？把刚刚那个生命记十五章啊重新宣读给大家听啊，你怎么做，然后下面签名啊，谁的利息该归还多少啊，免除啊。那更狠的是，尼希米也想到这一招了。十三节，他想到什么？他想到这个，他说：“哈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上帝照样抖开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什么抖空。因为他很了解这一群人，除了。”祭司出现，白纸写黑字，还要叫他起誓，然后到神的面前起誓，神的面前，因为这群人的心太邪恶了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的兄弟当骨头当肉吃了，嗯，吃到连皮都要拔掉，而且皮要拔三层皮，是不是？利息先收，哎，收到他干了，啊，在田地。田地可以生产的葡萄园一个一个都拔，然后拔到最后什么，连他的儿女都变为他的奴婢，他的工人，他的奴隶啊，人力资源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安尼盖厉害嘛，一条龙从头到尾。好，那所以这些抖的是实际上就是跟他们讲白话了。如果你们再继续恶搞，神接着会处理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怎么样？会众都说阿们。这些会众是指谁？ 抗议的嘛，都欢喜快乐嘛。那、啊、那些呢，签名留下白纸黑字的呢，也阿门嘛，因为人口众多，再不阿门大概就被揍了、啊。所以呢，所以又赞美耶和华，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哦，那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十四节到最后，到后面好了。
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，共十二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。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自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、六只肥羊，又预备一些飞禽，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
阿们。因为这是尼希米的祷告哈，后面这个，那我们从这些十四节，接着尼希米就谈到他自己了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个呢，这个因为这个十四节出现，所以我们知道尼希米记是他后来写的，或者是有人从他的这些资料里边去整理出来的。那他说，自从他什么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就是大概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，就是主前大概445年到主前433，啊，那这几年当中呢，这12年哈，他说我跟我弟兄都没有吃什么省长的俸禄哦。这个很关键呢、哦。他说他跟他的弟兄不是只有他自己哦，而是跟随他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弟兄，从整个那个波斯跟着他回来的，一起来办理这些事务的，都怎么样？都一起哎，没有吃这些俸禄哎，也就是这些粮食哎，因为他们的俸禄、他们的薪水是用粮食去换算的，那。而且呢，他说怎么样？我以前的省长，就是他的前任哈，他会加重百姓的担子哈，每日要索粮食、酒啊，还有什么银子40舍客勒，那个单位是什么？每日哦，每日40舍客勒，哎，40舍客勒等于哈。等于是怎么样？等于大概是一年又三个月，有人说到一年五个月、六个月、一年半，但是如果仔细换算，大概是一年四个月左右的年薪。那请问我们台湾现在年薪多少？平均呢？你这样算算不少钱，一天呢，每一天要多这些钱呢。大概至少45万嘛，对不对？一天呢，就刚给45万的课税，哎，是每一天计算的哦。所以他说，这些前任的省长是这样子做的哈、哦。那也就是什么？这些呢，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，也就是他下面省长下面的人，因为要抽这么多嘛，所以他就顺便浑水摸鱼嘛。给干部捞一些嘛，所以一共1.3嘛，他就再跟他多加一些嘛，就1.5或1.6嘛，那多出来那些跑去哪边？跑到他的仆人的口袋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但是他说什么？我因为敬畏上帝不行，不这样行。那个因为我敬畏上帝，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这里关键都是在于有没有遵照神，有没有看重神的话，有没有敬畏神呢、啊？哦， 所以尼西米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哈。那而且呢，他说我十六节说我恒心的建造城墙，修造城墙，没有自田产，而我的仆人呢也聚集在那里做工。所以这个恒心哈，就是他怎么样坚定的持守在那里做，那坚持做，从头到脚，从头到尾，他就不断的坚持，站立在他的立场上，不断的这样做。那换句话就是，那个是一个榜样嘛，那个是他的立场嘛，啊、哦。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遇到压力来的时候会改变吗？还是坚定的在那里？啊、哦。那我觉得能够坚定在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前面的那一个经文，十五节，什么东西？啊？他因敬畏上帝不这样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里头有神，有清楚神，而且看重神，神在这当中，你就成为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可以站立在对的位置上面。啊、哦，这个两个是互相的哈。好，十七节呢，除了从四围的外邦人来的犹大人以外，那哦来了。这边他说有犹大的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的席上吃饭，那吃饭呢，意思就是从外邦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哦，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，然后内政的部分处理好了，那个穷人的对待的问题处理了，因为神希望的是在他的神的国里边没有穷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这样的做的时候呢，会不会吸引别人回来？会啊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所以这样的让外邦的人，犹大人又回来，所以犹大平民有150人跟他在整个他的席上，他的每天的这个，那所以他就每天预备什么？一只公牛，六只肥羊，又预备了一些飞禽，所以每十日一次，那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俸禄。哦，所以他就这样子说，那这样做呢，实际上他都是为了怎么样降低百姓的整个的负担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如果你去仔细看、哦、有人就做了一个比较啊、哦，他吃了这么多的人这么这样预备这些餐点，如果去跟那个所罗门王一比较，哇，所罗门王预备的那些牛羊多多的超过他至少30倍40倍啊，哎，那所以他就是集中，然后他就降低整个百姓的负担，哦，那所以十九节说到一句话，我们一起再读好不好？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阿们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而且你就是当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也不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他就只有说：神啊，求你纪念。神啊，你说什么我照着这样做，那求你纪念。然后呢，坐在这百姓身上的，坐在你所牧养的这些小弟兄的身上的，然后呢，他说求你施恩于我、哦、也求神施恩于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把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赏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敬畏你，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知道那个敬畏跟这一切是连结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行的坚持到底，站立在对的立场上面，也帮助我们所做的你都纪念，你都施恩于我们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